我们已经做到第七章了，关于友情流转的业力。上堂课呢，急了一点，所以我本来第六章，因为有同学问了一个问题，我想在这里做一个回，就是再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到最后第六章后面不是说到爱是非常生系吗？有占有的爱，还有什么？有占有的爱，还有一种是否定的爱，是吗？就是，大家有没有第六章讲义如果带过来的话，如果翻到最后一页了，就是倒数第二页，倒数第二页，最后一章了哈，有23页有吗？最后一行，特别因为谈到。就是不单单是占有的爱，还有否定的爱，所以导师在最后会谈到无声，或者讲是无声是吧？或者讲无声，导师说这个，有人说佛法是否定人生，反人生，导师说这是对也是不对哦。特别要提到佛法讲到无声是吧？我们来看最后一行了，就是无声不但是无此生。更要无此不生是吗？接下来我说到龙树是那个就是五季皆解是吗？五季就是说到生就是无生，说到无生就是生无生等五季皆解，皆解就是都是什么无了，无都否定它嘛齁。那五季就是生无生，亦有生亦无生，非有生非生非无声嘛，齁，然后第五句就是以上皆非是吧，五句皆解。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再说明一下，就是特别导致我那黑体字了齁，无声不但无此声，更要无此不声，特别导致为什么提到这两句，主要就跟那个占有的爱跟那个否定的爱。我们说那个无声那是说一种否定是吗，一种否定。所以但是佛法的无声呢是超越，那是超越，超越这个现象，超越现象界的嘛。所以不单无此生，生的话，如果说生跟不生来讲，我们说生是属于占有的爱是还是否定的爱啊？生，那不生呢？就是那个无有爱啊，无有爱是属于不生呢，还是生呢？无有爱，他不要这样的，不要这样的生命嘛。所以那是。就是否定的爱，就是那不生，他不要生的啦。占有的爱呢，他就要生，是吧？他要依爱啊，有爱啊。所以佛法的那个无生，不单是无此生，无此生就是否定那个占有的爱啦。啊，也更要无此不生，就是否定那个什么，否定那个什么，否定的爱，超越啦，就是超越。因为我们说那都还是爱，是吗？都还是爱啊，占有的爱也是爱。否定的爱还是爱啊，所以给他一个无有爱。方法那个方法是治本的啦，智慧，所以那个情本的那些都超越他，都超越他。所以如果要对的话，就是那个无此生，此生就是无生，就是否，就是超越那占有的爱，更要无此不生，连那个否定的爱也要超越了。好，但是上就是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因为前后连贯起来，这个、才会比较能够理解哦。所以，我们这个无声啊，是超越，不是像那个外道的否定的爱，不是否定的爱，是超越它。所以，那个见为什么能够这样？因为佛法是智慧为本。什么叫智慧为本？佛法跟世间。的根本的不同，我们说智慧是什么样的智慧？那就是无我的智慧啊，没有实在性，是吧？就是没有自信咯，没有自信，这样才能够超越咯。因为只要有实在性的话，那一定是执取咯，一定执取咯。执取那怎么超越？没有办法超越，一执取，只要跟实在感相应的那个一切贪嗔痴啦，我见我爱我慢都等等都起来了，都起来。 所以那只有佛法才能够超越，就是因为佛法能够见到实相。什么是实相？我们刚才说的，就实在感自性见了，就佛法的三法印，一时相应要说得。所以这个千经万论啊，我们读了再多了，还是要回归到这里来啊。佛法跟世间不共的地方就在自性见。我们不要说哎，我听了很久了，我听了很多了。我们一定要从深德会往文会，然后文会、思会、修会、宪政会，这次第不要忽略掉了。我们可能还在深德会的过程当中，从深德会往文会的方向前进。我们要知道咯，我们学佛的那个次第我们要知道。纵然我现在好，我现在哦讲了这么久是吗？哦，讲了这么久。好像讲的比较熟了是吗？啊，那个深德会，深德会是吗？我们自己要知道深德会、文会那个次第是怎么样。啊，我们现在有没有往文会的方向前进？我们自己要去觉知。最重要、最重要在这个地方。我们现在是什么程度？先不用论，先不用论它，因为这如是因、如是果咯。如是因就如是果，我们种了多少因？种了多少因，这是最重要的了齁。所以我们现在就要觉知到，我现在有没有往从深德位往文会的方向前进，这个是最重要的。而且感觉到，而且感觉到，有没有往这个方向前进，还不一定要说有前进的。最最重要的就是我现在发觉到我要往文会的方向前进。有没有发觉到这点是最最重要的。我一谈到这里我就要说到乘无之道的第二章咯，文法七柱章。前面说到怎么去文法，心态是怎么样，态度等等的那一部分呢，我们自己要时常的就是要正念，不要思念，那些不要妄念，那些不要念头，不要失去了。要去觉知到，觉知到这一点是最重要的。我们先不论说我现在进步了多少，就说我已经在文会成就了，已经进步了多少，先不论这个，先论我有没有觉知到我要往这个方向去努力，觉知到有这个方向可以去努力，这最重要咯。只要一觉知到啊，我们自己就会走了，我们自己就会往那个方向去，那就比较能够佛菩萨就比较安心的了，安心哦，你这个孩子也自己会自己会努力了，会努力，就是有一个方向，会有一个方向哦，要教就比较容易受教哦，我们常说要受教是吗？比较容易会受教，我都了解了。纵然你在听，我们还是不会太受教，不会太受教，因为我们会觉得，已经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了，就会有这样的感觉。这样的话就不会受教了。我说，我们世间的法，世间的学问都要这样了，何况是佛法是吧？何况是佛法，佛法这么深细的法。生系的法，那个一定要导师举那个例子，杯一定要带着杯子来，杯口一定要朝上，而且里面不能有杂质，就是不能够有成见，还有不能够有裂缝。世间都要很专心是吗？何况是佛法。而如果那我说深德位跟文位之间的差别我们没有去觉知到的话，说我要多认真啊，多文法，久了不太可能。尤其是我们已经好像都很熟很熟的时候，那如果没有发觉文会跟深德会之间的差别，那不太可能前进哦，真的不太可能前进。这只在这边再跟大家一起共勉啊，一起共勉。好，谈完这个我们就接下来谈今天要说的了。我们上一次是说到，就是说我们翻到上一页了。我们先看那个 就是第十页了，刚开始那个，我们因为假如说我们要看科判的话，就先看比如说现在是二世尊的进化是吗？我们就找到前的话，我们就找那个一了。一的话就是业的发现，发现以佛法的发挥是吗？但这个之后，就对于这个业不是佛创说的啦。佛诞生的时候，那个在印度啊，那个业说啊，已经是固有的，已经是。奥义书那时候，奥义书到东方啊，到东方的奥义书已经说到业了哈，是。那现在是要说到世尊的进化，为什么世尊的进化最重要？最重要就是只要像就是有业的呢，它是有我论，或是无我论的。印度的旧有的那业说了哈，它是跟我结合。跟我做结合，因为它是有我论的，所以那业呢？业如果是在外道了，就说是自作或他受。好，他说印度固有的业说，无论是传统的一言论，或是兴起的二言论，总是与我相结合。各位如果读到这一句话的话，我们应该知道了，就是一言论、二言论总是与我。总是以我相结合，就是这个业说了，业说总是以我相结合是吗？业说总是以我相结合，这个我呢，我不管是传统的一言论还是兴起的二言论啊，这个就在说明我。这个是我在跟各位讲，如果去读这一句话了，就是印度固有的业说总是跟我相应做结合的啦，而这个我呢，不论是传统的一言论或是二言兴起的二言论。这个就表示说，这个一言论、二言论都在说我嘛，是吗？这在第四章了，我们看注脚旁，这在第四章说到了，有佛法佛定此神秘我的一言论及超物质我的二言论，都在说明我了。神秘我的一言论是哪一家的说法？那就奥义书喽，那就是传统，所以才说传统的一言论呢、啊。就是那个婆罗门教他们说就是色就是我是吗？到后来就是是就是我了，所以那是一言论。这一二言论呢，就是命意生意嘛，命意生意。所以导致说那个超物质我的二言论呢。但是不管怎样，不管是一言论、二言论，它都是在说明有我是吗？有那个我，而所以。印度固有的业说都是跟我做结合的，做结合，这就是佛法是世尊所要进化的了。所以只要是跟我结合的那个业说啊，或者是以业为自我所幻现的，就业是我自己做的啦，我自己做的，那就要自作咯，或者是业为我以外的动作，就是不是我做的，说我。他就以外的就是他了嘛，所以只要是有我的，不是自作就是他做了，都相信由于不管是自作或他做，都是相信由于业，由于这个业而创辟一个新的环境。什么由于业而创辟一个新的环境啊？如果以佛法来讲，就业感缘起是吗？业就会感得一个什么？感得一个身心，新的身心。啊，当然有正报就有依报是吗？所以老师说就会创造一个新的环境，那新的环境就是或者就是身心跟世界了，身心跟世界可以说就是正报跟依报，就会创造一个新的环境，这个新的环境就是正报跟依报，我就被囚禁在这当中了。所以你看到、哦、那个外道他们要解脱是什么？把这个我啊，有这个实在的这真我啊啊，从那边被束缚到了，你就把它业，如果以这边来说，就是把它业，不要受那个业束缚，啊，这个真我就解脱了。佛法呢，就说你因为有那个真我，所以才三界轮回，是吗？佛法要见无我了，但是外道就要见那个真我，真我被束缚，啊，只要不被束缚了，那个真我啊，那就解脱，那就跟佛法完全相反，是吗？ 佛法说你有那个真我，你才因为有我执才三界轮回了。好，这样世尊的进化了，就是世尊的正觉，世尊的正觉就是根本否定这个我、啊、因为世尊怎么样正觉，就正觉到无我，正觉到无我嘛，所以世尊的正觉是根本否定这个我的了，所以非自作非他作，不是自作不是他作，那是什么？就是依着中道的缘起，说明此生死的流转，它是一缘起了。在暗暗间怎么说中道呢？在暗暗间就是用缘起说中道，用缘起来说中道，它是用缘起来说明生死的流转。因为我们不是也佛法也讲自作自受共作共受吗？为什么这边又非自作非他作呢？因为我们不是这样在说吗？因为他的自作他作那都是什么？有个实在的我，但是佛法里面否定假名我啊，是不能否定假名我，就是那个现实的了，一个一个幻现出来的我是不能否定的了。但那是一的缘起假名我了，他不是有一个实在不变的，独存的这个我不是，所以要否定那样的自作他作了。那佛法的自作自受共作共受，那是什么？缘起假名，缘起假名，这我们要好好的理解它了、嗯、怎么理解它？就要理解佛怎么说缘起假名我了，就是缘起法、嗯、所以它就是一佛法，它是一缘起、中道的缘起。什么叫中道？中道就是不落两边了、啊，为什么能够不漏两边？因为此故彼，缘起的法则不是缘起的定义，缘起的法则，那就是此故彼是吗？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都是此故彼。所以此故彼就不是此，就是此，不是彼哦，它是此故彼。啊，我们一般呢都这个就是这个，不是那个，那个就是那个，不是这个，那就自心见喽。你看。像逻辑不是就这样说吗？ A 等于 A 是吗？ A 就是 A 不是 B 是吗？ A 等于 A， 然后 A 不等于非 A 是吗？这就是这个咯，那就是自性见了、嗯、然后不是 A 就是非 A， 没有第三者是吗？没有第三者，那排中立是吗？那佛法不是这样说，佛法讲的是此故彼。好，接下来导师要做精证，那律都是几了？杂案间说到自作自觉，自觉那个觉就是受了，自作自受则堕常见，他作他是他受则作则堕断见。一说法说离此这两边呢、啊，就离此常见断见，处于中道而说法。那、啊、处于中道而说法怎么说呢？中道是什么呢？就是所谓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了，所以看到处中说法，处中处于中道就是处中嘛，哈，处于中道说法怎么说呢？在案间处中说法，那就是缘起法，就是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或叫此生故彼生，是吧？都是此故彼。法说一说，那怎么去说明它？法说一说，一说可以说是比较详细的说明了。可以了，我们说相对很快的，跟如果说大体上来说，就是法说是比较详细，法说是比较总说，那义说呢就更详细的义理的说明了。我们在案间会常看到法说义说了，大概就可以初步就这样来理解它就可以。那至于自作自受为什么就堕常见呢？他做他受为什么则堕断见呢？因为自作自受就是这个。自己以前做的自己现在受什么都是这个不变的这个我在受，所以那就长了，那长。而佛法呢，缘起假名我呢，是无常能够相续，因为那假名我它是可以相续，但是它是无常，无常相续。但是这个自作自受的这个我呢，它是不变的，它实在的长的独一的，所以那个如果是自作自受的话，哦，以前那个做现在这个受，那这个叫常见了。这样可以理解了，因为它都是实在的常的不变的独一的是吗？就叫做堕常见。至于他做他受为什么则堕断见，因为看没关系啊。这个他做他觉那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说他做他觉啦，是说这个人做别的 别的人受啊，这个做那个受，这样可以理解吗？那他做他受，这两个他是不同的他啦，就是例如说哎，自作自受，就是我自己做我自己受，他做他受，就是别人做我受，这样的，别人做我受，叫他做他受，所以那就是断了，没关系啦。关于希望像这个这样的说法，我们都要要理解了，因为我们不是一直在谈到自信三相、缘起三相吗？这些我们都要厘清它喽，这样我们才能够做观察哦。或者我们泛泛的这样说的话，我们怎么去做观察？这样的话，我们如何去理解说他们的自作自受跟我们的跟我们的自作佛法讲的自作自受共作共受有什么不同？我们要深刻的去了解到他们的之间的法义的说法的不同哦，这也是我们这共修以来一再一再的在这个地方特别的一再一再的在阐述这一部分，是吗？所以应该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一些各位可能去看到《安经》，应该会看得比较能够看得到它的重心哦，它丰富的内容，应该渐渐能够这样了。因为那义理强大的时候，我们再去看它的时候，应该就会更能够看到它的它丰富的内容。因为我们的佛法概论就是主要就是在谈三种共法，是吧？好，另外导师另外有几个例子啦，就像那个伏弥尊者啦，跟外道论法的时候，辩论法的时候也说到了否定自作他作共作无因作啦。相对于无因作的话，相对无因作前三者就是有因啦。否则我们又说那第四个怎么叫无因作，那前三者呢，前三者就有因作了。有因作是什么因呢？就是自作自的这样的因，或者是他的因，或者是共，以佛法来讲，大家都谐音了，是吧？谐音就是不是正音了，不是正音。所以无因作可以就是以上前面三个都非也非，但是他们那个就否定了，那个都相对的。佛法讲我们的时候，大圣不是讲都在讲那个空就是无就是非等等的吗？但是佛法的是可以超越的。超越，但是如果他们的四句啊，那个五啊，它还是在相对啊，还是横在的，没有办法超越。为什么？为什么他们不能超越？为什么还是横在？因为它还在三界内，还在相，还在相当中，还在相。所以我常说了，我们观察缘起法不要只单单到观察到如幻，如幻有还不够。单独到如幻有，因为如幻有还是在相当中，还是在世俗地当中，我们一定要在如幻有当中更观察什么？没有实在性，没有实在性才是顺生意。或者如幻有，我常举那个例子啊，那个魔术师那个都假的骗的，但是我又很喜欢看，对吗？那如幻的，但是又喜欢看。但是九学当然知道如幻就是无自性，但是我们初学，尤其有九学，他一说如幻有就是毕竟空九学，但是他也是知道不是如幻有而已，他知道就知道毕竟空，但是我们初学呢一定要在如幻有当中一定要深刻的再去观察到无自性，无自性那才是空，那才是什么顺生意道，那才能够不执取哦，才能够超越，能够超越的就在这一部分。希望这些啦，我们一再一再说的时候，希望各位能够一次一次的啦，包括我自己啦，就是一次一次的能够更深刻的这一部分更深刻，千万不要说多了，说多了变成耳边风，那很麻烦的。希望是能够一次一次听我们一次一次的，就是一次一次的增明，增加明白，然后一次一次的能够增上，因为这个都在不同的因缘之下说出同样一个原理了。不同的面向说出同样一个原理，而这原理就是我们唯一跟世间不共的地方啊，无我空，没有自性。所以否定了这个世者，而说世尊说苦乐从缘起生，从缘起生的，就是什么？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 就是只要造了不善的因，就会有苦，就有苦果；然后造了善的因，就有乐果。这就是此故彼的，此故彼。这可见啊，可见世尊的教说实在是以缘起说明生死的流转。我们在这里还看不到，如果说单单我们，如果说我们的背景，我们的佛法的背景不是那么深刻的话，我们单单看这几句话是不会那么理解了。但是我们不是从来就是在说明缘起法吗？应该看到这里来，我们就应该会有所，就比如说此故彼，我们也一直在说明它嘛，是吧？缘起的和合相续，我们都常说它。应该看到这里来说，我们要有会有应该有会有一些不同了，会有一些比较深刻的内容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就升起来了。所以不管怎样，它就是只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是吗？缘起，缘起。所以实在是缘起说明生死的流转，生死的流转就是从身心观色环境，身心观色的环境，环境指什么呢？破折号指到什么？自然、社会跟身心。诶，身心观色环境，环境当中有身心，这样的话两个身心到底有什么差别啊？前面的身心就可以说就是那我了，就那整体，就是有钱这个有我，有钱这个我。有钱呢，相对有钱来讲，我们说有钱能不能离开身心？不能离开身心，但是它又不就是身心呢？它能够统一着身心呢，还能够统一着身心。所以依着这个前面这个说，就是从身心，从这个身心，这个身心就是一个整体的这个缘起，就是这个我，就是有情。有情呢，有情观测到环境，环境就有自然界的、社会界的，还有什么身心。诶，老师对那个七苦不是就这样做分析吗？七苦啊，大类，我们说缘起法差别万象，对于有情的存在的一切法差别万象，就用三个面向来设它，就跟自然界的、跟社会界，社会界就是人际关系了，自然界就跟经济有关系的啦，物质嘛，物质有关系，而是以身心界就是自己咯。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以前不是常说吗？就跟一个房子，房子不能够离开砖瓦，但是它又不是砖瓦，有它自己相对的存在性，是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察观，这个观点立足点哦。这一点要好好去体会它，好去体会它。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看到这导师这样说，我们就跟大家可以理解了。因为有这个身心，有这个身心就是有这个有钱，有钱一定有相对有钱的存在的，那就环境了。它之间呢，它是辗转相依，辗转相依，次第相续的活动，辗转相依，次第相续。这个我们在导师著作当中不是常看到和合相续吗？这也是我常一再跟各位做说明的嘛，是吗？和合就是空间，是吗？相续呢就时间，无常能够相续，因为一切一切的法都存在在哪里？一切一切的法都存在在时间空间，所以它是时空的存在者，时空的存在者就是时间空间当中关系的存在者，所以都是从就是辗转相依，就在和合了，就是彼此和合的，就是在空间彼此，就是身心跟环境之间呢辗转相依，而且辗转相依当中呢，它还会变化，所以说次第，次第就在时间呢，时间的次第什么？次第相续，所以导师和合相续，就在和合就是同时的空间，彼此的，同时的彼此的关系，相续呢就在时间的前后的关系呢，所以都是在什么？都生死的流转，就是从身心观测到环境。辗转相依次第相续的活动当中去说明，就在时空的活动当中去说明，那就此故彼咯。所以此故彼它表现在时间空间，是吗？表现时间空间就是这个，就和合相续。那表现在自体呢？表现自体就没有这个实在性，当体没有实在性， 其实我讲这些都是在跟各位做复习，对吗？只是碰到这样的因缘之下，就还是一样，那些都要回来。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更深刻的三法印一时相应，是吧？缘起的三相，缘自性的三相，那我们就会从各面相来去观察它了。现在我们说要那个，文慧要渐渐就往文慧的方向，就能够依着法来调教我们自己，依着这样的法去做观察了，这样我们才会真正的受教，受法的教化哦。或者都是我们自己想的，或者是我们了解的，了解那个那项的义理，自己想的义理啊，浅的义理，而也很浅浅的义理都不会有我们自己的想法在里面。这样的话，我们的进步就是，纵然有进步，进步不会很大，而且我们不知道我们怎么进步的。但是如果法义我们比较清楚理解的话，我们的每一次的进步我们会知道，我们会知道怎么进步，而每一次的错误我们会知道错误，因为依着法啊，这一次。弟子啊，这个做得不好，我知道。所以我们那个法义还是要深刻的，而且很清楚的去明白它了。所以我们这堂课是要有耐心的啦。偶尔来听一次那是没有用的，或者说很急躁的，那听这堂课是不会受用的。但是如果很急躁很快的话，如果每次都是这样的话，那个功效也不是那么大，不是那么。所以我想了再三，我还是把它放慢速度了，希望对认真的同学是有帮助的。我是希望这样，或者偶尔听的话，那帮助不会大，而且有时候还听不来，有时候也不耐烦听，是吧？不过我想这堂课应该或概论是蛮好的一部，我觉得非常非常好。所以我想把它放慢说了，不过各位也要这个都要互相配合才可以，是吧？都要互相配合，这就会一次一次的，一次一次的就会做结合了，会做结合。这样的话，我们其实这个我常说了，这个不是复杂，它不会复杂，深刻，深刻，它不复杂的，但是它非常深刻。我说不会很繁复了。不会像那法相啊，说明到非常非常繁复，不会，但是它很深刻，非常深刻。我不是跟各位说过吗？佛概论它都是在谈了义说的，了义就是完全，你看，就是依照暗经对吗？暗经本来就是在四悉檀当中是第一悉檀是吗？而且导师是依着龙树论来对暗经深刻的去阐发它。但是我也说过咯，导师不是龙树的，就是啊，以那个性空无明系的那个宗派的意思来说明，不是咯。导师还是依着根本佛教，依着根本佛教，你看咯，性空学探源，唯识学探源，你看，都是依着根本佛教，要了解根本佛教，然后从根本佛教来看在印度的佛教的思想史的演变。然后在这边觉知到龙树菩萨阐扬的才是能够彻底的阐扬阿含经的本意，是这样的哦，不是导师直接就是爱空哦，就是直接从就是中观的那个宗派的立场，不是的，不是导师在中观经论特别不是提这样吗？他不是这样的，导师依着阿含。我刚才提那个性空学探源、唯识学探源，都一样了，都在那边都提到了。如果不从根本佛教探源起，就不能够了解，不能够了解唯识、性空等等在佛法当中的地位，它的位阶，不能够理解它了。所以我的理解是，导师以根本佛教有暗经。暗经为根本，但是暗经有部派的痕迹了，对不对？探源到根本佛教的，但是要探源根本佛教，要从现在有存到的最早的文献就是暗经喽。如果南传就是五部，你可以喽。但是这都有部派的痕迹，但是要探求到根本佛教，就是世尊，还是要求这边去探研去。老师在这样的研究过程当中，哦，就确认到啊，就是龙树论。才能够真正真正的敞言 那案件不是有大小共观嘛？这个太了不起了，大小共观。我知道佛教只有有佛法只有一个，大家都在争的嘛。老师是用这样的立场来去抉择出来的啦，不是宗派的立场。这一点我们也要所理解啦，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喽。我们你自己喽，我们自己学佛要明理啦，但是我们不要有宗派的立场。佛法只有一个啦，佛弟子是吧？好，后来业力说的发扬，本来说不是说佛事的时候，它还不是非常重要吗？它应该有的内容啦，但是。不是非常重要，就是表示我们上一次也说到，就是像关于行啊，行无名言行，行言事嘛，这一部分那个成佛之道也说到了，也说到，例如这三支可以就无名盖爱结系嘛，得此四身是吗？这可以成为一个系完整的一个系统，这样在这当中对行支啊，行支的解释就会就会有些，像部派的话，那个行呢，就完全跟就把它放在业了。那导师呢，关于那个行呢，可以设那个爱行跟行业。所以在这里，我想就是很快的跟大家这样说明，就是在部派呢，就是一般呢，我们现在看到的。或业苦，把它分开，或跟业分得清清楚楚来，分开来了。但是导师的或跟业之间没有做这样的绝对的分开，就观察它没有绝对的分开。但是我们现在或业苦了，不管在部派的解释的。三是两重啊，几个是祸，几个是业，几个是苦果，是吧？分得清清楚楚来。在这里倒是祸跟业之间有它的差别相，没问题。本来我们说到缘起差别问相，本来就有不同的相，就有不同的用，但是有它内在的关联性。在第六章就开始说了，什么？就情爱的活动形态，情爱活动形态，然后就行了。在行，那就已经有爱行，爱行那一行的话，它就在怎么，就在造业了啦，就在业了。所以他们之间呢，或跟业之间呢，有它的特性，有它相对的特性，但是有它内在的关联性，内在关联性。诶，这都包括咯，相依相缘咯，包括我们说和和相续的，都包括在里面咯，要这样来观察。这样再来看部派论点哦，阿弥陀佛，那就会如虎添翼咯。所以不要小看这一点哦。这一点导致那个功力哦，不容易。这我放到注脚九有了。我们看注脚九，你看哦，注脚九，先看第一个引文，其实后段下一段就有说到了，后代学者每每忽略行业的缘起性。行业的缘起性，每每从禁止孤立去观察的观点去思考，就这个咯。缘起性，它是相依相缘性的，所以通俗的业报说每流于肤浅，所以一定要在和和相续当中去观察。那这样什么叫和和相续？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了，老师对于那个祸跟业之间的差别相，你要分得清清楚楚来，但是它的之间的关联性呢，也没有破坏它。底下呢，就要好那个引文二，各位去看它了。我们看到引文二的最后一行，自从十二支的三祸恶业七苦的判定以来，是吗？就这样，我们一般看到的都是这一部分的。世尊开合无碍的本意，开合无碍的本意早已经很难说了。主要它的内容导致在这里还是在跟祸跟业之间的相关性呢、啊。各位再去看它就应该没有问题。就是说在这一段文当中主要就在说明祸跟业之间的差别相，但是还有它的相关性。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观点哦。这样会让我们去观察的时候，那会更能够无碍的观察。然后在看部派的论点的时候，那能够更无碍，因为 在差别相我们要分得清楚来，没有问题。所以阿毗达摩他是分析的很详细，分析。本来相本来就是不能够含混的，是吗？你说科学也不能含混，是吗？差别相要知道，但是不能够把它割裂开来了，不能把它割裂开来。而且有些相的观察方式不是那么的善巧，立足点不是站得那么善巧。那如果我们学了这些之后，我们要去看那一部分，就会不一样了，就会不一样。好，接下来就详论佛法的行业。先要说到行，先说到行，要先说行的内容之下，先说明行的那个名义了，就这个字义了，就这个字的名义，还有它的无常义，我们看一下。正觉的缘起观呢，就佛说的缘起了。佛说的缘起，一切是辗转相依，而且是生灭相续的大活动。你看，我们说自信三相是吗？不是那个叶琛论师他有一个显迹论是吗？显迹论就是在解释那个中论的嘛。在第十五品有五品。导师就是依着自信的三相，导师就依着中论的第十五品的有五品，龙树对于自信的定义，就是那三个定义，就是自有、常有、独有，是吧？就那三个定义。而叶琛论师他认为这个三个定义他是不了义的，他专重在自有，自有就是存在，他忽略了什么？忽略了时空性。忽略时空线，导师特别强调时空线，要和而相续这一点哦。如果只忽略了时空，我们专注在自有观察的时候，因为我们无始劫来的自信见就是忽略掉时空啊，直接感觉到它就是实有的。所以我们破除我们的自信见，要观察我们的自信见，不要说破除，要先说观察我们的自信见，是吧？我们要观察它在时空的展现，就是在时间一定展现出什么长，在空间一定展现出什么独一，否则不容易破除它的了。因为无始劫来，我们就是直接感觉到此就是此，不是彼，这个就是这个，是吗？直接它就是它了。所以，一切都是在辗转相依，就是同时的彼此的合，辗转相依，那个。前后呢？前后的生灭，生灭就是前后，时间的前后相。那前后生灭无常，但是能够相续，能够相续；无我，但是能够合，能够合。无常呢，能够相续，那就佛法跟外道不一样的啦。所以一切都是表现在时空当中的合相续的大活动，可以说是大用流行了，大用流行。活动的一切，它是怎样呢？是无限活动过程，以活动过程的形态，它不断的在哪里呢？就是生住意灭，所以总名为行。因为在活，它是在活动的一切，活动一切，它有活动的过程呐、啊，活动过程，有前后，有活动过程，而且。活动过程有它的形态有不同，那形态不就有生住意灭了？生住意灭它是在一个活动的过程，所以它在合呢，它会相续，就是在合当中，我们说活动啊、哦，在合的时候，我们说同时没有离开意识是吗？在合的时候，它已经有它的相续相了啦，你就无常变化了，无常变化，所以就不断的生住意灭。生住意灭，那为什么会生住意灭？也是众缘合离散，合就生，众缘离散它就灭。在合当中呢，有离散，那个离散那就一个过程啊，有过程，那过程就表现在哪里？时间哦，前后的时间。所以这个就总名为行，就在时空啊，在时空。时空的大活动，那总名为行，所以佛法说诸行无常，就这个诸行无常。这样的行呢，是最通泛。我们说行啊，行在佛法当中有种种的用法，是吗？ 诸行无常，这个行是最通泛的，一切有为法就是行。那行运呢？行运通常是行，那就比较范围，它还是无常，但是它的范围就比较小，是吗？那诸行无常那个行啊，遍指一切有为法了，那是最通泛的。这一切行呢，没有不变性，没有主宰性，没有不变性，就在时间上了，前后一定是什么无常的。没有主宰性，就是没有我性了，没有独一性了，所以那一定是合合的了。所以没有不变性，没有主宰性，就是什么，在时间空间，在时间就是诸行无常，没有不变性，在空间呢，就彼此合合，没有独一性。那没有独一性，那就没有主宰性了，就没有我了，是吗？当然我们说到诸法无我了，我还再跟各位再说一次了，就是诸法无我，诸法无我是通有为法无为法，通有为法无为法。但是我们如果在说明，我们说我现在在观察，我们观察只能够在有为法观察，是吗？如果在有为法观察，无为法我们观察不到了，我们在有为法就依着世俗地观察它，这样的话我们的诸法无我就把它放在有为法的诸法无我了。有为法诸法无我的时候，如果三法印来讲，那三法印就是在法相上来说，在法相上来说，就是在诸行它就无常相，诸法呢就无我相。什么叫无我相？就是一切相是什么？是合合相，一切相是合合的，没有独一性的。这样做观察了，这样可以理解吗？否则诸法无缘它是可以通两边的，但是我们说要用三法印来观察，因为三法印就在说明一切缘起的三个相状，一切缘起法的三个相状，这就是我们能够观察的。那这个我当然就表现出它主宰了，尤其这个我的主宰是表现在哪里？萨迦也见，萨迦也见就是我，那就是生死根，这就是主宰性。我这个主宰性就在说明那个我了，萨迦也见的那个我。那如果表现在空间呢，就是有这个跟别人没有关系，这个主宰是吗？自主，而且让它宰制别人，就叫支配别人，那就可以在空间的让来观察它了。这我们都是相对来说咯，相对来说，这也是一再一再跟各位说，你看这里还是碰到，在任何地方都会碰到，而且没有碰到的地方我们都要意识到，不要思念。什么叫不要失心念头啊？不要犯了一直谈到离开佛法了，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都要跟这些做结合咯。所以在这个地方我是一再一再的跟各位详细的做说明，你看现在还是在做各个面向啦，也要提到这个因缘就在说，希望我们就是在这个地方能够更深刻的从各个面向，从每一次的这样的一提醒的时候，这样以后我们看到的任何的法，我们都会自己很努力的往这个地方去做结合，这样那些法对我们就会觉得有具体，有可以用了，可以用了。但是刚开始当然用的不好，但是就是想要用，想要学是可以用的，是可以去用它的啦。因为它都没有离开啊，没有离开时空啊，没有离开一切一切的法，没有离开缘起法。你看能够把三法印讲得这么透彻的，真不容易。所以我们不要辜负这样好的因缘啊，是吧？好，所以说，这个指经典了，经指一部经嘛，哈，就是引经了。你看，眼空，眼等世间诸行，因为你看，眼就是可以，这边就在说到六处了，就眼。因为在暗经，有时候用印处界来说明有情是吗？有时候也用印处来说明一切法了，一切一切的法，但是要以有情为中心。对着有情的存在来说明一切法了，有眼空，眼是空的是吗？然后呢，常恒不变异法空，我所空，所以则和此性自耳，有本性空了，本性就是这样的，不是我要观它才成为空，不是，它本性就是这样的，本性就是这样，所以此性自耳。就是法尔如是的，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说佛是创造实相还是创觉实相？那创觉实相是吗？它不是创造实相， 他创觉了，创觉实相，法尔如是，是吧？佛出世不出世，法尔如是，但是佛是创觉他的，不是创造他，所以叫做此性自尔，此性就法尔如是。这边说到常恒不变异法空，那就是没有不变性，就是不变性的，没有不变性的，是吗？没有不变性，所以常恒不变异法空。你看，那我所空，那就没有主宰性，就是那主宰性，没有那个主宰性。所以看到，你看这一段经文，你看，我们就可以看到了无常。佛法讲的无常是常性不可得，常性不可得就是空，所以说常恒不变异法它是空的，这是佛说无常应的真正意义。就是什么叫无常呢？什么叫诸行无常？为什么有这个无常呢？佛不是专注在说这个相，佛这个无常是要破外道的常，所以这个无常是常性不可得，外道那个常性不可得，因为常性不可得，所以才会幻现出无常的相。常性不可得就是空，就是空。接下来就要说到，因为梵文是拼音文字，就说到字根了，所以行跟有为业作用，作就是利用了，作用这个作就可以说是利用，就可以说是那用，作就是用。等字呢，字根是一样的。我也放了一个注脚了，各位可以去看它。啊，但是我们来看导师的解释了。行是正在活动着的。那加一个的是什么意思？行是正在活动着的。的那就是一个法了，是吗？我们说什么什么的，那就是说这个法，就这个法是正在活动着的法了。那有为呢？有为它是形容活动所做成的，都在指一个东西，是吗？的，都在指一个东西。这个行就是正在活动着的这个法，就是说有为法，是吗？行，诸行无常，就是这个法，诸行的这个法，它是什么？行，它表示说这个法呢是正在活动着。而这什么叫做有为呢？就是活动所做成的，因为活动会有做成的，所以叫有为了。所以说诸行它就有为法，是吧？我刚才说了诸行它就有为法，但是有为跟行呢，它的字义来说，就是行就是正在活动着的这个法，而这个活动呢会有个造作成的，就有为就是被造成的啦，有这个为就造作嘛，就有造作的啦，就被活动所造成的，活动所做成的，造成的这个就是有为。那我们说，如果说要这样，如果说我们说一切法是有为法，是吗？有为法，一切有为法都是缘起法，是吗？缘起法。这样，活动所做成的是什么做成的？活动所做成，可以就是业，不是，就是那个因缘，是吧？一切法是因缘所成法。一切法，我们说缘起法就是一切是因缘所成的，所以就是因缘所成的。因缘都在因缘和合离散，是吗？那就在活动啊。什么在活动？因缘就是因果在活动。所以我们导师会常说因果流变，因果一切的法都是因果法，是吗？所以在活动，因果活动啊，所造成的是什么来造成？就因缘造成的，可以这样来理解它了。跟缘起法，因为一切有为法就是因缘所成法，是吗？诸行也是因缘所成法嘛。啊，业呢？业就是活动的见于事相。什么叫活动的见于事相？是活动，我们在活动当中会见于事相，就是我们在活动当中看到那事业，是吗？事业，我们说那事相，我们一般讲说你在活动在活动当中，譬如说在世间呢，活动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创造出一个什么一个事业等等的，可以这样来理解它呢，就是说活动的就在活动的这个呢，见于就是表现呢，表现在事相的那就业，有事业， 事业就那个业。啊，做呢，做就是活动的利用，活动有它的作用是吗？利用就可以说它的作用了，就让它用，就让它做做。啊，这个四个字呢，就是那个同一个字根了，导致做这样的解释。其中行跟有为为佛法中非常重要的术语，就是行跟有为，尤其是它行的哈，行啊，底下要说到行业是吗？先说到行了哈，先说到行，行理解之后就要说到，你看哦，我们在解释，同一字根的有行也有业是吗？有行了，行就是正在活动着的啊，业呢就是活动的见于事项是吗？底下就要说到整个来说行业了，行业。好，我们先休息十分钟。